我觉得谢谢万安的分享，也特别谢谢培明弟兄和整个敬拜团队，他们在里面不管是诗歌也好，借着他们的分享也好，都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觉得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整个系列的主题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修剪。我想当我们被修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快乐，是不是？如果真的是我们觉得很快乐，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是那么荣耀的修剪。甚至希伯来书在那个地方也说，他说当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好像很超然的讲到修剪的这一件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让人喜乐的事情。虽然那有一个荣耀的前途，虽然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荣耀的结局，但是在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的痛苦。但是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却为经验过的人生出平安的意来。为什么？因为那一位管教我们的乃是这一位万灵的父，他用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亲自的在这个地方带领我们。所以我想当我们来讲到这个修剪的事情的时候，还是我们需要回到在我们这个系列的开头第一堂的信息，余弟兄就讲到的说，修剪是一个 from a higher hand for higher purpose，是来自一个更高的修剪者，为的是一个更高的旨意。天父他自己亲自来修剪我们，也是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能够把荣耀给神。当我们在整个讲到修剪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它的目的让我们多结果子，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而是让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人就真知道我们是跟随过耶稣的一群门徒。当我们来看荣耀的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先花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再来看一件荣耀。弟兄常常提醒我们说，荣耀本身是讲到的，就是神本身的性情就是荣耀，神自己的性情就是荣耀。许多的事情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彰显他的荣耀。在诗篇第十九篇里面，在那个地方讲到说，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那么美好，看到这个世界那么创造的奇妙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说，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同样的，第八篇也在那个地方讲到说，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如天，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如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么伟大的是宇宙， 但是诗人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是你指头所造的天，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个地方讲到所有的受造之物，所有这个奇妙浩瀚的宇宙，在这个地方彰显神的荣耀。但是诗篇第八篇同样在同一篇诗篇里面，他又讲到了另外的一件的事情。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自己不仅仅是荣耀，神借着我们，我们借着所造之物，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宇宙的浩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荣耀的神，神是奇妙的神。但是神做的一件更荣耀的事情，就是在人的身上他要来得着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性情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件更荣耀的事情。诗篇第八篇在那个地方啊，今天尽管我们不是在这里讲诗篇第八篇，但是就在那一篇里面，他就讲到说，他要你在，他要你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讲到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他要来建立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哑口无言。神把他自己的生命，神把他自己的性情，神把他自己的荣美做成在我们这一个如土一样的人的身上，这是神荣耀的发表。神希望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让我们不仅仅成为他的门徒，让我们不仅仅从世界的王的手下归到这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神更希望做一件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多结果子。他不仅仅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得着生命，而且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从而把荣耀归给神。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以赛亚书43章第7节，我们很熟悉的那一段的经文，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我今天来到人世间不是一个偶然，你我的存在，你我人生所有的遭遇，不是说是好像出现 少许就如云雾一般就消散了。神带着一个更崇高更荣耀的目的，他制作了你，制作了我，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希望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发表。当我们真看到荣耀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的时候，也许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件的事情。在那地方，罗马书3章23节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觉得这句话不仅仅只是要讲给福音朋友，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当我们需要跟他们讲什么是基督教里面所讲到的罪的这一个概念，这一件的事情也常常应该衡量，成为衡量我们人生，成为我们衡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服事它的一个标准。不是说我们今天在那里做事情，也不是说我们只是在那里敬拜好像我们就可以，而是说我们是不是真实的成为他荣耀的发表。所有 miss 掉这一件的事情，所有没有达到神心目中所盼望的那一个荣耀的发表，在神的眼中都是 short of his glory， 都是叫罪。余弟兄的信息里面常常提醒一件的事情，余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得着神的上好，里面有讲到施柏克弟兄所引用的一句话，说神上好的对头是次好而不是不好。我觉得这些的东西常常需要我们能够停下来，我们在这里思想。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都还好，也许觉得我们在跟随主上面，我们觉得我们也有一些的成长，我们也有一些的改变，甚至我们的整个家庭可能也都非常非常的蒙福，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着了神的上好？我们是不是真实的成为神荣耀的发表？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停下来来思考的一件的事情。啊，我曾经在祷告会分享过，我们办公室的同工，我们每周二的时候，我们在读沃伦·威斯比的那一本《真实的敬拜》这一本书。在他的书里面第一章里面有讲到，敬拜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源自于敬拜。而真实的敬拜就是讲到我们倚靠他，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荣耀来归给他。他里面引用了George MacDonald 的一句话，他说所有如果靠不是靠着神来做的事情，所有我们做事情如果不是靠着神来做的事情，他说这个人要么失败得很惨，要么他应该失败得很惨。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理解的一件的事情，但是他紧接着在下面讲了一句话，他要么有一件更悲惨的事情是他却非常成功。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成功，我们的事工可能会有很多的外面的成功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不见得是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却不见得是真实的得着了神的上好。我非常喜欢的Howard Hendricks， 我曾经讲过他很多的一些的 quote， 他自己里面有一句话，他一辈子训练了大概超过10000名的神学生，他常常在那一些的神学生毕业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他常常勉励他们一句话，他说当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当你们离开神学院进入到你们侍奉的岗位去的时候，他说我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说你们离开这里你们会碰见失败，他说我担心的一件的事情是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却在不是神所要你做的事情上却非常非常的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了他的荣耀所创作所做成的，你我的人生，你我的人生需要为着那一个荣耀的目的而活，而只有当我们真实的活出神的荣耀神的性情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让神的心得着满足，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达到我们人生的至终的目的。我再多讲几句就着荣耀的事情的话，保罗如果在以弗所书里面，你如果注意去读以弗所书，你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不管是他自己的写的好祷告的也好，所有的荣耀都找出来，你会发现保罗在一直讲的一些的事情讲到荣耀，他所祷告的一件的事情是愿神在基督里并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但在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他用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句子，人家说有11句，但是他一句话写完了，那句话里面讲到了三而一的神在这里做工，讲到说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紧接着讲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子神，他在时间的里面，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他救拔了我们，而有一天万有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为的是什么？为了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过去的永远里面，父神定义了一件的事情是为了他的荣耀，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子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的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万有在他的里面同归于一，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在时间的里面，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三而一的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荣耀的发表，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把当得的荣耀配得的荣耀来归给这一位伟大的神。当我们如果真看到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为了这一个荣耀的目的而活的时候，我们也许再退回来看到修剪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个修剪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抱着一个更积极的目的，也抱着一个更荣耀的目的，也抱着一个最大的盼望来看待神在我们身上管教修剪的工作。约翰福音第15章，他首先讲到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栽种，天父是栽培的人。他紧接着就在那地方说，他说凡结果子的，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这个地方讲到了两件的事情，就是说属他但是却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都很容易理解。但是耶稣紧接着又讲到了一件的事情，他说属他结果子，好像有一些已经好的，已经可以结果子的，但是神还要让他修理干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结果子更多。那我们也许稍稍退回来一步，为什么主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为什么在这一棵葡萄树上，好像枝子又有一些不结果子的，或者有一些就算结果子却结得不太多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不结果子？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结果子，但却没有达到神心目中所盼望的结果子的那一个的目的？我想我们也许需要稍稍的退回来一点点。当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每一次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和他完全的联合，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旧造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从天然肉体而来的生命。而这一件的事情，也许就是刚才培明弟兄在带我们唱诗歌288首的时候他所分享的，也许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里面，当我们讲到我们与圣灵完全的联合，成为一个随从圣灵而行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保罗所盼望我们能够认识到的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的里面不仅仅有一个真葡萄树，那一个来自于属天生命、复活生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有一个旧造的生命，有一个来自于亚当的生命，它不见得是不好。有一种很多的信息里面都讲的，我们一想到肉体的生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是不好的事情，许多的时候它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好的，或者至少你觉得在人的角度来说看是好的，但是神却不是要的，因为它的源头不对。神希望来让我们的身上做一个更奇妙的工作，他要让我们的整个人生不仅仅是源头来自于他，让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依靠他，从而我们能够真实的把荣耀归给他。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为着这个荣耀的目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修剪。而修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因为你我的里面有掺杂，在时间的里面，我们这个人是从亚当的后裔属血气而来的，我们的里面有许多旧造生命的特质，虽然我们的生命已经和这位真葡萄树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的里面，我们很不自不觉的，我们很容易的陷入到我们一个旧造生命的性情的里面，我们很容易的活在一个旧造的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能够结果子，把荣耀能够给神的话，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保罗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前面讲到了，也是余弟兄的信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系列里面，我们必须首先要本于他，我们也需要依靠他，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把荣耀归给他。本于他讲到所有的一切的源头，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需要来自于神，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单纯的动机，是真正的为着他而来的。我们服侍的样式，我们服侍的动，服侍的山上的，我们服侍所需要按照的标准，要按照山上来的样式，不能说我觉得应该这么样就可以。这是神他要来指示，按照他所指示的样式，我们来服侍他。而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在这一个服侍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依靠他的能力，也需要依靠他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把荣耀来归给他。 哦，我觉得也许早晨的时候，我们借着一个圣经中我觉得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好，或者是之一吧，就是摩西的一生。当我们来看摩西的故事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看到神怎样在他的身上制作他、修剪他，让这一个人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能够带领着那么多的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的边界。神说，在以色列中兴起来的先知，从来没有再像摩西那样的，因为他是和神面对面所见过的。但是这一个人，当我们自己来看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他身上那些施恩做事的原则。如果我们有时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仔细的看。但是我觉得也许是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常引用到摩西，甚至在整段的里面有讲到摩西的事情。我们早上来看的时候，我们特别从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凡殉道之前的时候，他自己在那里讲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他特别也来讲述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稍稍的来一起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从十八节如果我开始的时候讲到说，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啊，这是以色列全家下埃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约瑟。而当有约瑟那个时代过去的时候，法老王兴起来的法老王不再认识约瑟，他们也开始苦待，用诡计登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也就是以色列人，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在这个婴孩被杀，在婴孩所不能存活的那个世代里面的时候，那时摩西孙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他特别提到说三个月以后不能再藏，因为法老王在那个地方到处寻找要杀害希伯来人的婴孩，三个月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藏，因此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失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这是摩西，他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他没有力量可以自己救自己，他的父母虽然因着信把他给藏在那里藏了三个月，但是却没有办法再继续藏他的时候，他们只能找了一个蒲草箱，给他抹上石漆，抹上石油，把它放在那一个芦苇荡地方，想看看有谁可以来救他。结果法老的女儿正好在那里碰见，你觉得是正好吗？你不觉得神在那个地方做奇妙的工作吗？当他没有自己的力量，当摩西还没有自己的力量可以拯救自己的时候，神却借着法老女儿的手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摩西的故事，摩西的名字就叫是他从水里面拉出来的一个人。就像你，就像我一样，今天不是我们好，也不是我们配，我们能够和这棵葡萄树接在一起，是因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所有的救恩，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简单的一个相信，我们可以和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这爱，讲到恩典完全的接纳的时候，每一次讲到爱，每一次讲到恩典的时候，都讲到这一个的特权的背后，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在摩西的身上，他被拯救出来，他承受的一个使命是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被连接于这一位真葡萄树，我们所承受的使命是要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们要多结果子，将荣耀叫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父神。我们是已经被接上，但是因着这个接上，神给我们一个责任，给我们一个托付。亚当不是因为自己好，所以他能够配得那一个伊甸园，亚当生下来就在那一个伊甸快乐的园子里面，但是因着这一个爱，神却给了他一个托付，园中所有的树都可以，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园子当中的那棵树你不能吃。 每一个爱，每一个恩典的后面必定有一个责任。神带领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配得能够出埃及，是神大能的介入，神恩典的介入，神为他们预备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能够出埃及。但是当他们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说，你已经是我的子民，你已经是属我的人，你已经在一个恩典的地位上，但是你有一个责任，你要来遵守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遵守那个律例典章，所以他成为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今天同样也不是因为我们能结果子，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而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我们已经在这恩典的地位上，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子民，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托付，他要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修剪的工作，做制作的工作，让我们的整个人生可以越来越多的来像他。这就是神在摩西身上的故事。他从水中把他拯救出来，但是却希望一生在他的身上做制作的工作，让他能够成为手中合用的器皿。紧接着我们往下面读啊，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话很快就跳过去了，跳过去了摩西的幼年是怎样的过程。他到第22节的时候讲到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他学到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这是当时最高的学府。到今天我们还在那里惊奇埃及的金字塔到底是怎样盖成的。但是神给摩西的一个评价是说，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一个被神所拯救，放在皇宫里面，在那里接受埃及的训练。而更奇妙的一件的事情，希伯来书给了摩西的一个评价，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是从水中长起来，他是被法老的女儿所拯救，法老的女儿给他起名说叫摩西，但是当他长大了以后，他却不肯再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这个人没有被埃及的那些的荣华，没有被世界的学问在那个地方被抓住，他里面已经结出来了一些的果子，这是来自于神的。他里面知道，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我不可能在皇宫里面独自享福，我却忘掉我的百姓在那里受凌辱。希伯来书给他的评价说，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可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为着他百姓的负担，神在他的身上已经有一些的果子，但是是不是下一步神就可以使用他呢？紧接着下面记载到说，第23节，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希望来拯救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看到一个埃及人在那里欺负希伯来人，就护庇他，为了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不仅仅学会了埃及的一切文化啊，可能埃及的一切武功他也都学会了啊，所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觉得为了他的百姓的缘故，为了他兄弟的缘故，他打死了希伯来人啊，埃及人，对不起，打死了埃及人。他第二天他要出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摩西，你第二天出去，你会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盼望？你里面因着对神儿女的负担，因着对你弟兄的负担，你不愿享受埃及皇宫里面的最终之乐，你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而且你觉得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你打死了他们的一个敌人。第二天出去的时候，他希望出去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接待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欢迎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那个地方说，哇，我真知道你是神差我们做我们的首领，带我出埃及的。果然他第二天带着这一个大的盼望出去，又看见了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争执。圣经在那地方说，他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 Unfortunately， 下面说他们却不明白。他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斯提凡在这个地方特别加了一句话，他说那欺负邻舍的就把他推开。说他特别加了一句，你如果去读在出埃及记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啊，那一个欺负他弟兄的人，希伯来人，把他给推开，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多管闲事，你想干什么？谁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还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他被他的同族，被他的弟兄拒绝。这一件的事情，当摩西第一天打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害怕，而当他自己被他的同族人拒绝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就惧怕，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这是一个西来的旷野。神在他的身上，我再说，神在他的身上已经有一些的感动，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里面有一个愿意为神来服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的心，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在神的手中做神的工作，不仅仅需要本于他，也要依靠他。所有神的工作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做。当他觉得凭着自己的力量他可以打败埃及人，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说神说我不需要你这样。但是摩西当时不知道，摩西当时不知道，摩西没有读到埃及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只是一个40岁，他自己里面觉得满了热情，他愿意与神的百姓来同受苦害的时候，他自己却发现面对一个大的痛苦，他必须要逃走，他必须要离开。这一离开就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40年在那里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我不太清楚摩西在这40年里面是怎么样的想。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也许我们正在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被神摆在一边，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对神有热情，但是我们却发现在一些的事情上我们遭受挫折，遭受拒绝，甚至好像神也在那个地方不再向我们来说话。摩西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他将近40岁的时候起义去看他的弟兄，40年以后摩西已经80岁。摩西在写第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当摩西在那里这样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相信摩西在写诗篇第90篇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他在旷野的日子。这一剪刀剪了四十年，这一个修剪让他在40年在旷野的里面，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前面的道路，而他的百姓在那个地方受苦害，神好像也不再听他的祷告。在这40年里面，摩西觉得他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完全绝望的地方。 但是就在这40年里面，在西乃的旷野，却有一位天使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一天，当摩西再一次出去来牧养他的岳父岳特罗的羊群的时候，到旷野的时候，他却看见在荆棘中，在火焰里，有耶和华神向他来说话。他看到有火在荆棘中燃烧，荆棘却没有烧着。当他过去看着大异象的时候，便觉惊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他不敢观看，他甚至不敢相信我的人生竟然还有盼望。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欢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40年之前，这是摩西心里面所盼望做的一件的事情。40年之后，当他觉得整个人生已经没有盼望，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终点，但是这一位神却向他来显现说：你来，我下来要救他们，我要差你往埃及去。我都知道，摩西，你为着生儿女的心，你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神手中的心，我也都明白。但是我需要做40年的工作在你的身上，让你真正的知道，火在荆棘中，荆棘却没有烧坏。这一位荣耀的神，他竟然愿意住在荆棘的里面。这位荣耀的神，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的生命竟然愿意住在我们，降杯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的降杯。但是火烧起来的时候，却不是靠着荆棘来烧火。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神把一个荣耀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但是神却不希望让我们凭着我们的天然，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我们自己的事情在这里来服侍他。他需要的一件的事情，只有他自己才是火，住在荆棘中的上主。神不仅仅降杯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也真是盼望他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这是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40年的工作，让他一个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他觉得神差派他来拯救他的弟兄的人，他终于意识到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话，我们需要来学习，万有都必须本于他，依靠他，没有一件的事情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在这里来做的，没有一件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来摸神的圣功的。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你如果注意去看摩西的话，当他在最后带领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出埃及的时候，多少次以色列人在那地方起埋怨，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好像要来挑战摩西，诋毁摩西，诽谤摩西。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神，大有能力的摩西，他不再为自己辩屈，他不再为自己辩解。最常见的一个镜头就是摩西匍匐在地，他开始知道，我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我是靠着主来做，凭着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整个的人生，从一个他觉得他什么都能，慢慢的到一个他认识到他什么都不能，但是靠着神却凡事都能，靠着神却凡事都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的制作的工作，为着他的荣耀。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也希望稍稍的再多讲一点点。你有没有想过，当摩西那一天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他们可以走沿海过去，他们可以走西乃的旷野过去，但是神却差派他们走西乃的旷野。 神不仅仅需要得着一位爱惜的王子，他能够说话行事大有能力，让他能够真正的成为神家里面的领袖，在外面他需要有一些的装备。神也希望能够得着一位旷野的专家，能够真实的带领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出旷野。好像是他被神摆在一边，因着他自己的失败，好像是神只在他身上在那里做内在的生命的改变的工作，但是就在外面，神施恩的手，神奇妙的手却仍然在那里训练他，让他成为一个旷野的专家。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扎营，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安寨，因为这40年的旷野，他在西乃那里他牧羊的时候，神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不仅仅是在里面让他的整个生命越来越多的知道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神也在他身上做外面的一件的事情，让他成为一个旷野的专家。当那一天，当摩西走到那一个熟悉的场景的时候，曾经他觉得是失望，曾经他觉得是被神管教，曾经他觉得好像他的整个人生都把所有的事情都弄乱了，他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当他再一次带领着神的儿女走到旷野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摩西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当保罗自己在那里讲完神整个救恩计划的奇妙的时候，神保罗不仅仅在罗马书第11章的时候，他自己在那个地方发出一个赞歌来，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保罗自己看到，我相信当摩西那一天他看到这神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低头，禁不住要在这里赞美，禁不住要把所有的感恩都来归给他。我不太清楚神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做修剪的工作。我想余弟兄在2月份第一堂的信息里面，他最后问的3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在那里思考，到底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目前这个环境里面是怎样在我们的身上做修剪的工作，我们又是如何来面对这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位伟大的神，他是用一个更高的旨意，也是一个更伟大的旨意，在那里一路的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我再说，当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却说，这是一位伟大的神，在那里一路的带领我们，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他要把他自己的性情，他要把他自己所有的荣耀做成在我们这一个卑微的人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成为他荣耀的发表。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就想到主耶稣同样在讲约翰福音第15章的时候，他在那地方讲到说，我所做的事，我所信的人还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神要把一个更荣耀的事情做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第16章，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他走的最远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走到凯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他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哦，人说我是谁？他们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是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没有一个人敢说，有人说你是鬼附的，有人说你疯了。但是耶稣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你说我是谁？彼得代表12个门徒在那个地方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耶稣，这一位真葡萄树，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在那个地方紧接着说， 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是神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做的，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说信我的人还要做更大的事。今天神仍然在那里建造他的教会，要建造在他这一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是他呼召你呼召我让我们一起来同工的一件的事情。而紧接着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我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我要来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如果你们有任何的人愿意来跟随我的话，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也许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修剪的目的，这也许是神在我们整个每一件的事情上，他是任何愿意更多的来得着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Jim Carter 曾经美国的总统，他自己从总统的职位上离职做完了以后，他就自己做很多帮助贫穷人他在那里盖房子的一项的施工。有一次当电视上有一个记者在那里采访他的时候，访谈他的时候，采访的最后的时候就问起来说，Jim，你可不可以讲讲你自己关于这些建造房子的这一些的事情。Jim没有说太多，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 Rosalind and I are going to build some house。他就说我的太太和我会去建一些的房子。那个记者还在等待他想说下面的话的时候，他就停在这里，不管有没有人去做这件的事情，我和我的太太会去建房子，如果你愿意来跟随，跟随我，就算没有人跟随，我也愿意来做这一件的事情。耶稣基督在那里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若有人要跟随我，背起十字架来加入这一个伟大的建造的行列，就算没有，我仍然要定义走向哥哥他。这是神他自己所要做的，神仍然在这个世代里面呼召我们一起起来和他同工。神希望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能力，让仇敌和报仇的哑口无言，他要把他荣耀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471首，好不好？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的诗歌，它里面讲到说，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依他爱情，毕生既由他拯救，神圣安慰属天生活，凭信我可从他得，我深知道凡事宁我，他有美意不必测，我深知道凡事宁我，他有美意不必测。
蒙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以他爱心，一生既有他拯救，深深安慰属天生活，凭信我可从他得，了深知道凡事还有每一步必测，我深知道凡事你我，还有每一步必测，我梦就注意你鼓励我走每步路，梦我力量掌握生命，帮助我一辈子孤，一生虽然你不能
使得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难道我还以你爱心毕生既蒙你拯救，使得这一路我们都是蒙你救助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主，使得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走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的时候，主啊，你来遇见我们，你来拯救了我们，主啊，你也把我们放在其上，主啊，你也来亲自的来训练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手中的纯正，心中的巧妙，你在那里一路的牧养我们，一路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为了这些的日子里面，你在我们身上那制作修剪的工作，我们要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特别为着许多若是还在愁苦中还在不快乐的里面的弟兄或者姐妹们，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的手上。主啊，让我们真看见你是一位何等爱我们的神，你这位天父亲自来修剪我们，你这位天父来修剪我们是为了一个更高的旨意，让你自己的生命，让你自己的性情可以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让人看见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的，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踪迹何其难行，谁知道你的心，谁做过你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你，使你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阿门。